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Jacob 刘在一家投行做数据分析的工作，他这个工作很可能会被 AI 技术所代替，所以他干脆成立了一家公司，把 AI 技术和在房地产行业的数据分析工作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产品推向市场。我们来分享他的故事。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一个自己创业的公司，叫 AI Prop 公司的 CEO， Jacob 刘，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Jacob 你好。
啊，你好，谢谢邀请。
Jacob， 你这个公司的名字挺特别，又叫 AI 又叫 Property， 我想问你是不是这个创立这个公司已经是很多年了呢？
啊，我们在去年八月份创立。
你是做技术的还是做房地产行业的？在你创立这个公司之前，
其实我是做房地产行业的，大概有12年、13年的工作经验，是在一家投行专门做地产投资的，澳洲地产投资的。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机缘巧合，公司做了重组，就被整个在重组之后就 redundancy 了，
被解脱了，
有了被解脱了，是对对，
嗯，
然后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契机来做创业。
但是我觉得你创的这个业还是非常独特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自己出去开个公司啊，或者说开个店啊，做一个生意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到底是在干嘛？
应该是23年 ChatGPT 开始火了起来，那我们作为地产行业，特别是金融地产行业，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因为重资本，任何的改变都是有可能有非常大的成本，然后造成比较好的或者是不太好的后果。所以从大的公司大的机构的角度来讲，进行这个方面的拥抱人工智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内部，大概是我在创业之前和内部的几个老板也有聊过这个事情，大家说啊，这个东西蛮好的，但是怎么做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做。
对啊， Jacob， 我能不能就是具象化你刚才说的，你原来在做这个在投行里面做房地产业务的这个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
我的工作，因为我是作为投资经理，我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分析各种数据，特别是地产方面的数据和整个经济情况啊，包括每个区域，每个我们叫 asset class， 就是每个资产类别，比如养老产业，还是住宅产业，还是商业地产，比如说仓库啊，办公楼啊，那这些数据量是非常大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是需要人来解决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就是来去做这些模型，然后去挖掘这些基本的数据，然后把数据整合起来写一份投资报告给这个投资委员会来看。其实我认为我的工作50%以上是可以被模式化，可以被人工智能来去帮助协作的一个工作。
所以你就收集数据做一些分析，然后再提出你的一些建议。
对的。
这么一听感觉你的工作好像还挺危险的，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这个危险度在现在看来还挺高的，你主动的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
因为在工作过程中就是说接触到业内的一些朋友，大家会经常问一些问题，这个你觉得我现在投资买什么样的物业或投什么样的哪个区域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些东西怎么讲都是通过一些数据分析都是可以得到的。我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就想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经验啊，把这些数据啊全部整合到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系统里边。后来有了 AI， 我就想可能通过 AI 看能不能提供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现在你新成立的这个公司，首先业务是什么？是通过数据分析帮大大小小的客户找房子吗？卖房子吗？然后你的公司有多少个人呢？我这样想，是不是好像不需要太多的人了？
我们是应该是属于一家科技公司，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这些投资公司，但是我们提供的有两大块业务。第一大块业务就是说对数据的行业数据的分析，目前是在澳洲，但我们现在在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伙人在去合作，合作伙伴在去聊， 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业务模式拓展到其他国家。可以这样理解，把之前我在投行做的这份工作的一部分通过 AI 来实现。我们第二个业务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我们叫人工智能体，但其实我们去年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东西了。简单一点讲来讲啊，人工智能体就是来协助人或者是公司解决一些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就把这个人工智能体下沉到了地产行业。那打个比方讲，地产中介会有或者一些问询，就是对于每个他们在要租售的或要出租的房子物业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些比较标准的问题，或者是我讲的标准就是说每个房子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维度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通过人工智能体来学习这些数据，学习这些资料，然后自动回复客户的问题，帮助地产中介来减员增效吧。
我还是很好奇我刚才那个问题，就那你现在自己的公司除了你还需要人吗？
就我们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技术开发，而并不是说放在一个我们放在就是说打磨这个产品上面。在现阶段，那产品打磨之后肯定是要推到推广市场，然后市场认可你。现在吧，我们是有一些我们叫就是测试用户在测试我们的产品，给我们提一些意见。
那在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因为像您刚才的设想听起来还是挺美好的，但是就在实际的测试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惊喜或是挑战呢？
挑战就比如说大家对这个AI 的理解能力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害怕 AI 会取代他的工作，有些人觉得你 AI 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但我们知道就是在 AI 是有几个阶段嘛，那我们现在的阶段可能是需要 AI 来协助人来完成一些工作，这个是可能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用户，告诉我们的潜在用户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什么。惊喜的话就是有几个测试用户用完之后，他们发现比他们预想到的效果要好。
比如说有什么效果是他们没想到的？
比如说他的客户可以在一天24小时都可以被回复，都可以被 service 到，这个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现在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叫聊天机器人，很多是根据你预设他的回答问题的逻辑，那很多情况下它只是引导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的 AI 它不是这样的，它就会它不断的和你聊，不断的和你的客户聊，这样对客户的它的信任度会更高一些。
但是客户会知道他是在跟一个 AI 聊天吗？他会被告知吗？
他会被告知的，但是他是感觉不到，就是他基本上是感觉不到是和 AI 在聊天。
聊着聊着就突然忘了，这有点可怕。买房的客户肯定是也有很多很多具体的问题，所以如果能够通过 AI 来解决，解放一部分的劳动力来让他帮人们工作的话，还真的是蛮好的。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从中介的角度或者从从业人员的角度，他们是非常忙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有时候电话过来或者是微信或者短信上，他并不是能够及时回答这些问题，他并不能够很准确的回答问题。那 AI 解决的一个就是说所有人过来之后，我们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就大家不会被区别对待。我们就这是我们想达到一个信息透明化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被服务到，而不是说有可能你比如说你这个中介跟太忙了，我过两天再回答回复这个电话，那可能忙着忙着
或者中介认为说这个客户不太可能成，
对，也有
我就少理他。
对，少理他。对，但从客户的角度来讲，个人我觉得都是应该平等的被对待的，每个人对信息的获得应该是一样的。
那作为一个掌握这个人工技术的人，那你对于现在职场当中他就已经在从事这个重复劳动很多年的人们，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他们要在职场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或者准备？
那我认为就是说首先是要去拥抱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去学习到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那我们怎么能来利用它。比如说澳洲，你像 New South Wales Tape， 他们现在就推出这种免费的课程，就对人工智能的一些普及性的一个推广。那我觉得所有的人，如果大家就是如果有这方面担忧的话，可以去 学习一下这个东西，至少知道它是什么。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 AI Prop 公司的创始人 Jacob 刘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看法，谢谢。
谢谢陆姐。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